好，弟兄姐妹，早，欢迎来到我们这门课的第十课，就是耶稣的复活。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让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主，我们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灵命当中的意义，好让主，当我们从这间教室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满有主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我在这里有两段的经文，我想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始，就在讲义的上方，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另外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最终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两段的经文在我准备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二段的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就好像这里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说的，若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或者若我们没有清楚了解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的话呢，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所以这段经文足以说明，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也要更重要的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知道现在已经是感恩节的季节然后再过一个月就是圣诞节。那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像人们的重点都是从感恩节后的这个 Good Friday 就开始，然后一直是圣诞节、元旦，好像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很多基督徒当然也很高兴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不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一年当中，假如说我们用节气来算，最重要的节日实际上是复活节，实际上是复活节。因为我们今天就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那在前面我的讲义分成几个部分，第一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第二是复活的意义，第三是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那么如果从整个的顺序来看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前面，而是放在最后面。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上这堂课之前，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有机会真正是把圣经，特别是四福音当中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章节都已经读过所以我不会一一的来讲，只不过有一点我是想指出的是说，第一，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这一条哈，是谁先发现的？是妇女先发现的，对不对？而不是那些跟随耶稣三年的使徒发现的。如果说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曾经偷偷的 来教训门徒说他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同时你还记得他们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使徒就是那些门徒只给他看那个圣殿的辉煌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然后三日之后我会把它重新建起来。这也是指着他死了以后三日复活所说的。假如说那些门徒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教导有信心或者有好奇的话，我相信第一，他们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不会树倒猢狲散哈，只有个别的门徒站在十字架上下，对不对？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这个描述的话，就约翰站在十字架的下面，其他人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你没有看到他们的描述，对不对？好，那既然老师都说了死不是一个大事，因为他三天以后会复活，而且他在这之前他也让很多人啊复活，像拉萨路复活啊，或者是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啊，哎，他有那个复活的大能在那里，对不对？那如果他要想要去做都可以让别人复活的话，他说他自己要复活，那不是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就好像电视连续剧，对不对啊？你看了上集过以后，下集的这个内容有个预告，说哎你不要这个错过下一集精彩的，因为已经预告了三天以后复活。我相信门徒应该像我们那些电视迷一样的，就等在电视机前看下面一集了，对不对？他们应该早早的就来到怎么样这个坟墓面前，就等着来看耶稣复活了，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很遗憾的是，你看到的是说在当时正好是犹太人过逾越节，那么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真正要在这个等于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天黑开始哈，一直到礼拜六，那么到了第三天就是星期天的一早，那么这样的话逾越节已经过了哈，那么也没有任何所谓的洁净啊沾染死人的这些的问题在那里了。所以的话呢，当然你就可以去到坟墓那边去了，对不对？但是你去看到说去到坟墓的首先是妇女，而不是那些门徒。我把这里埋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讲。好，那我们看到说耶稣复活的证据在这里，他多次向别人显现，而且门徒的生命有改变，甚至是那位没有亲自跟随他的那个使徒保罗，他的生命也有改变哈。不仅如此，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和作为。假如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怎么解释这样的改变呢？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把经文列在这里。假如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可有机会来看哈。那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意义啊，第一条，这个意义呢，好像就是说是从一般的我们信仰上的层面来讲，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意义哈。那么第一，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他已经胜过死亡、阴间、魔鬼的权势哈。那么没有错，如果一个人复活，当然他就没有死，他不可能又是死的又是活的，对不对？那么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有上帝的生命，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他能做世人的救主。我们注意到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当中，没有一个教主他是声称自己可以死而复活，并且他真正复活的了。往往是很多的情况下是有某些人受众人的拥戴，然后他死了过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怀念他，就把他神化，把他变成神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释迦牟尼他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他是神，对不对？那孔子当然也不是，对不对？甚至是毛泽东 OK 他也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神，尽管他很乐意别人高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但是当他死了也就死了。结果他死了以后，结果呢就有人把他当作神来供奉啊。曾经在大概5年前到10年前这段时间，在北京特别流行，在那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哈，他们的后视镜上面就要挂一个毛主席的像，觉得他可以保平安哈。甚至呢，那个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哈，他们都是传，就是说，如果你身上带一个毛主席的像章，那这种带像章的方式已经老早就过时，被整个社会所淘汰了，那只是文革时候的做法。但是呢，在北京有很多的居民，他们就觉得说毛主席已经是神了，所以的话呢，如果你带上这个像章的话呢，哎，毛主席可以来保佑你啊。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情况，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被奉为神的人，实际上他还是人，他已经死了。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明他可以复活，并且他复活了。那么就回想到在当初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么使徒们把福音广传，在小亚细亚甚至欧洲的地方呢，很快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啊。那就好像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的，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充斥各种各样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学说。首先当然就是说没有死人复活这种事情，那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切切的去教导度过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讲说，哎，那到底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有除了当然就是说根本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就是根本完全不是基督教的那种，像比如说诺斯底学派啊，或者是摩尼教啊，这种的异端以外，还有两种比较让人家感觉到困惑的说法，或者是很容易接受的说法。一种呢是叫做幻影学说，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耶稣实际上他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你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个影子啊。那么他包括他在世上的工作，他钉十字架，他最后复活，那都是影像。因此的话呢，作为影像来说，他实际上是个神，那么他给你产生一种错觉，那只不过他在实际上的钉十字架就无所谓痛苦而言，因为他只是给你一个幻影而已哈。那这是一种的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叫做四子说，四是后四的四啊，子是儿子的子啊，四子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就跟我一样，是普通的人，木匠的儿子啊，只不过呢他就是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那一刹那，你没看到那个圣经上说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有鸽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对不对？那么你看到他说，就是在那一刻，神因为某种原因就拣选了他，好让他好像这个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台湾那个什么鸡同上身一样的哈，就是好像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本身不是他从他那里来的，他就是你就是我一样的人，只不过那种能力在支配他，好像他是那个上升了一样的，然后呢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如果看今天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各种各样的证据也好啊，然后我们可以清楚的来看到，第一，这四子说不成立，因为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是说他不是神在那一刻说，哎，好，我就拣选你这个人就好了，而是乃是哈，就是说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就可以看到，那是整个神的救赎人的计划。然后假如说是世子说的话呢，也不成立，说他可以复活，死了就死了嘛，你跟我一样都是人嘛，只不过我们有某种的能力哈，好像人家魔术师有魔术师的一些能力而已，但是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可以死而复活，死了就死了。 OK， 他就变成一个殉道者，一个模范，一个好像特别对别人有怜悯心，并且声称自己可以愿意为别人死的人。 OK， 就是仅此而已，他绝对不是神的儿子。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向门徒显现，他跟门徒在一起生活40天，并且他最后升天，并且他继续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来为圣徒祷告，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说他的确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神，他是世人的救主。 OK， 所以那些幻影说、世子说都是不攻自破的。那么第三，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证明他自己不但叫自己复活，也叫信徒复活，给信徒有复活的盼望。你看到这个，如果你读圣经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惊讶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而且都会复活。我在这里把这个经文都写下来哈。那么在哥罗西书第2:12，这里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叫那叫都应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这里有人可以来争辩说，哎呀，这个是讲的是我们有个新生命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信了耶稣基督过以后，我们的老我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耶稣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我们死了， end of story， game over， OK。 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再继续看哈，在哥林多后书第4:14，这里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同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这里讲的复活，就不仅仅是说我们灵性的复活，好像我们信主以前是死的，信了主过以后，哎，我们灵性活过来了。他不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我们身体的复活。OK， 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15:20-23，这里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在他以后 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复活是什么时候？我们讲到的是身体的复活，不是在于我们现在的光景，乃是在于当以后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从灵性方面的功用，说让信徒的灵命可以复活，更重要的是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与他一同在一起。那这是我们生命，或者换句话来说是我们肉体的复活。当然有很多的细节，说我们复活的时候是按照我们20岁的样子呢，还是按照我们40岁的样子呢，或者是按照我们离世的时候的样子呢？如果是按照离世的样子，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信徒他们被狮子吃掉，然后他们为主殉道尸首不全，那怎么办？不是很吓人吗？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哈，但我只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解释，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些的解释。第一，当有人问挑战耶稣说，按照复活过以后，这个按照犹太人的叔嫂制哈，就是说这个小叔子可以去娶这个寡妇的嫂子，然后死了，然后再一个小叔子再去娶，然后这样子，那到以后复活的时候，那到底这个人是他谁的老婆呢？对不对？那么耶稣当时就是说，哎，你复活以后你是怎么样，也不娶也不嫁啊，你在天上的样式和地上的样式是不一样的。那这是一条。那另外一条，我们也注意到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过以后，他是不是按照他生前的样式复活的？是还是不是？可以说也是，可以说也不是。为什么？他的相貌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否则的话门徒一下子就认出他来，对不对？那我们待会我们会来看啊，哎，他复活过以后跟门徒的接触当中，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样式是变的啊，不是说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好像耶稣或者耶稣的双胞胎一看就是他嘛，对不对？跑不掉的哈。那么这是第一。但是呢，耶稣复活以后 他有肋旁的什么枪伤，有手上的钉痕，这些还在，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啊，那么有一次那个多马不在，错过了，结果门徒就说，哎呀，耶稣来了，而且在我们当中，他说我才不相信，除非耶稣再来给我看他的钉痕的，看他的枪伤。结果耶稣就再来，并且把他的钉痕和枪伤给他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复活，他既有他受难时候的样式，也有他面貌面容或者是身量整个的变化，所以不是说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 OK， 好，那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他的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哈，首先因为他的死和复活才让我们可以被拯救。 OK，怎么这样讲？你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那么我们知道说耶稣被交给人的意思，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意思。那么因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换句话来说是为了我们怎么样的过犯付上代价，对不对？那我们付上代价过以后怎么样呢？他复活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被接纳，被神称为义人。你如果细分的话，有这两个层面不一样哦。他的死是为我们付上代价，他复活是为了让我们和他一起啊，有一个神爱子的身份在那里。 OK， 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在罗马书第九十章第九节这里也说到，我们得救的是什么样的条件呢？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有人提过说，那受洗是不是得救的这个要条件？换句话来说，我信但是我没有受洗，我是不是就已经得救了？那从这节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看见，他没有提到受洗，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受洗了。那么洗礼，那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以及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都讲明了洗礼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也不是一个入任何主之前的一种考验啊，它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设立的。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只为我们设立了什么圣餐，设立什么洗礼，对不对？这是他在整个圣经里面唯一记述的他所设立的圣礼。当然天主教后来就有一些教会的传统，他会有一些什么死人临终抹油礼啦，有一些这个婴儿洗礼啦，有一些坚信礼啊，甚至他们把婚礼啊也算作啊圣礼的啊，他们一共有七个圣礼啊，都算在里面。但实际上你如果来看的话，其他的都是教会传统，那对与不对我们再说，只有圣餐和洗礼是耶稣基督他所设立的。 OK， 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里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五节这里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啊，就是好像我们从这个进到水里一样啊，好像是一个被埋葬的过程，对不对？啊，然后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它的目的是什么？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从水里出来哈，好，象征着哈，象征着哈啊，跟他一起复活啊。那若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的洗礼是一个见证，向世人表明我们愿意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进到水里， 一同复活，从水里出来。本身从进到水里和从水里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很神秘角度来说的功效，啊。曾经啊，在天主教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所谓实质说，就是啊，当人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是拿饼和杯，对不对？那么有一种学说，就是说，当你在亲自领受的时候，出于神的工作，因此那一刹那你所领受的饼就真正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杯里面的这个葡萄汁就真正变成耶稣基督的血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对不对？那么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法，我们只不过是象征，对不对？饼象征他的身体，杯象征他的血，然后我们是这样行是什么？为了要纪念他，对不对？所以并没有真正是你在吃喝，他所谓的真正是说，你就好像从我是学化学的哈，那就说从化学组成部分上完全就已经改变了，不再是水和一些无机质、一些色素，再加上可能有些酒精，而是变成了蛋白质哈，血红蛋白，然后变成了很多的这个血液里面所含有的各样的蛋白哈，以及血浆里面所拥有的各样的这个电解质啊什么东西啊，就真的是在吃喝血了哈，没有这样子啊，并没有一个好像变水为酒那样子的一种神迹的发生，只不过是在纪念。那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是表明心志，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并不是说你从水里出来好像某种神秘的力量就上升了，然后你就整个就不再一样了哈，不是，它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刹那间的奇妙的过程，乃是一生之久的改变。而且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而不是出于我们内心说我今天要变我就变了。 OK， 好，那么第三，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在于对于我们灵命的成长有关系。我们信耶稣，然后我们因信称义，不是我们整个信仰旅程的结束。就好像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啊，结婚前两个人很相爱，结了婚过以后 end of story 没了， OK， 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当然是不对，我们知道说实际上在婚后的两个人的爱情要远远比婚前更重要，对不对？然后呢，你是靠一生之久来培养这个爱情，对不对？那我只是用这样做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靠着说一种的交换关系，说神啊，今天我相信你了，好，那你给我得救的条件啊，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判我为义人，好， end of story， OK， 一种交换完成，两人签了合约了啊。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信主过以后一生之久我们在灵命上的成长。那么这种在灵命上的成长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预备，来。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就在上面哈，他实际上讲的跟这个是相似的内容，一起来读，预备，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比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那这里呢讲的呢更加具体一点，他不仅仅讲到好像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就好像一个睡着的人醒过来一样，更重要的是他讲到是真正在后面做工的是什么。你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看到的反复的字是哪一个？是灵，对不对？是圣灵，对不对？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那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不对？ 然后的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对不对？然后住在你们心里啊，那个圣灵呢啊，就会让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的整个的啊生活的样式，我们灵里的光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得以改变。OK，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多多少少这样的改变，对不对？不仅是我们经历，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观察得出来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也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啊。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就集中在第四条，所谓灵命的复兴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信耶稣，信不是说你信完过以后，你好像是按照一个斜率哈，每个人不同的斜率画一根直线，那直线的上端就是天堂，然后你呢就是过去的光景，不管你的光景在哪里呢，你就是在这里，然后呢画一根直线，以这根笔直的直线固定的斜率在不断的在爬天梯哈，不是这样吧？有人这样子吗？没有吧？好，我们大概呢差不多是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的曲线在走哈，如果从侧面上来看呢，大概是这样子的，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个你看那个股市行情一样的，会这样啪一下会跌很多，对不对？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灵命的写照，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你看那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主都已经预告了，说我死了以后三天要复活，对不对？居然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为什么说他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情况看到：第一，他没有一早就等在这个坟墓旁边要去检查说，哎，耶稣是不是复活了？这个预言是不是应验了？对不对？没有，是那些妇女。结果呢，那些妇女看到了，回去跟他们说，他们信不信？他们不信，他们疑惑啊，哪有这样子的人？对不对？你说你如果犯错了，对不对？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那后来他意识到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往他看过以后，他怎么样？他痛哭，他就后悔了嘛，对不对？甚至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卖主的犹大，他都后悔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就自己去吊死了，对不对？哈，那这些人他们已经错过了机会，跟他讲了他还不相信，然后耶稣到了他们的房子里面跟他们显现，不在场的人还是不相信啊？你说好嘛？那妇女我不相信，对不对？哎，他们可能。哎，好像拎不大清哈，不讲究理性，只讲究感性哈，所以拎不大清。那好，耶稣来了，跟他们门徒都显现了，对不对？那我们这十几个人哈，好像一个团队一样的，已经在一起生活十几年了，对不对？啊，不是生活三年了，那十几个人，然后哎，那彼得跟他讲说，跟多马说，哎，主刚复活了，在我当中，哎，你看你错过了。那他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彼得不会骗他嘛，对不对？那骗他有什么好处吗？然后呢，他不会说，哎呀，我好懊悔，我错过这个机会了。没有，他说什么？我不信，除非他来让我探入他的钉痕，对不对？所以你看是这么样一群不成器的人，就好像说他们都已经跟随主了，跟随主的人，然后呢，居然信心如此的脆弱，还不如那些的妇女，对不对？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软弱到一个程度哈，以至于就是说，当我们不是彼此相比较哈，不是说你的信心大他的信心小，不是这样讲，我们就跟我们自己比好了，就是比起我们当初信主的那个信心，那份对主的爱到哪里去了？没有了，对不对？一心想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如果你这样对我，你真的是我的主吗？你真的爱我吗？啊，对吧？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不仅仅他们疑惑，结果呢，他们甚至怎么样，跑去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你看，彼得带着门徒就跑到这个加利利海，又去打鱼去了，好像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们树倒猢狲散过以后，他们又回到他们过去的生活，对不对？啊，终夜打鱼打不到鱼，对不对？你看， 好像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好像可以用一个橡皮擦一样的，把它这样擦擦擦擦擦擦擦掉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三十五节。啊，然后在这里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来跟你们讲一下哈，《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三十五节是讲述有两个门徒往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那里去，正在谈论相问的所遇见的一些事的时候呢，第十五节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看到没有？然后呢，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OK， 然后呢，他们就在讲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然后又讲到说啊、复活又怎么样哈？那耶稣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针对他们的疑惑，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哈，耶稣跟他们同行，然后就谈论他们心里的迷惑，然后他就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他们。然后怎么样，他们当时有没有认出耶稣？还没有啊，还没有啊。接下来到第二十八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与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然后呢，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这才认识他。然后呢，到第然后之后呢，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和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哈，你看，首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过以后，他的形象有所改变，所以不是靠着肉眼哈，他们就可以认出耶稣。那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当我们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就用肉眼去看，当我们去经历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人的想法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对不对？我痛苦嘛，对不对？我没有预料到嘛，这是能我能承受得了的吗？这真的是为我好吗？我会用肉眼的方式来看，对不对？然后说，这大概不是主的作为。就好像这个门徒，他们用肉眼去看耶稣，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认出耶稣。OK， 那么我们在灵命当中，我们要学习用灵里的眼睛来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稣在跟他们讲述所发生的事，并且解释他们心中的疑惑的时候，耶稣用了什么样的办法？耶稣有没有马上就说，哎，我是耶稣啊，你不认识我吗？对不对？跟我三年嘞，有没有？这里他是用圣经的话，好，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耶稣是用什么来解释他们的迷惑？是用圣经的话，是用神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灵命在尤其是低沉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第一，不用肉眼；第二，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第三，你可以看到说，将近他们村子的时候，耶稣要走，他们却抢留他。假如说他们没有抢留他，他们认不认得出耶稣？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他们把耶稣邀请进他们的家里，以至于他们可以认识耶稣。第三条，我们要邀请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第一，不用肉眼，用灵眼；第二，我们要用圣经的话；第三，我们要邀请耶稣来我们的家里。那邀请了耶稣过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可以看到说，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请问哈，有客人拿饼祝谢的吗？没有吧，基本都是主人来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居首席的那个贵宾来做的事情，对不对？结果你看门徒们把耶稣请到家里，然后就让他居首位，让他来拨饼，以至于他一拨饼，他们就认出他来了，对不对？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需要将耶稣放在我们的首位，让他居首位。你当你有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够认出神的作为，你才能够顺服神的计划，对不对？然后他们彼此说，然后他们就认出耶稣来了，对不对？认出耶稣来了过以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的心为什么会火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耶稣在其中很好。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了以后，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做什么见证，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们不仅仅哈，刚才我所讲的，要用灵眼，不是用肉眼，要怎么样？用圣经的话哈。第三，要邀请他到我们家里。第四，要邀请他居首位。第五，我们还是要依靠圣灵 ，OK， 才能够让我们心里对主的爱常有那样的火热 ，OK。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就好像彼得他回去重新打鱼，就好像多马他一定要摸到钉痕的手，他才愿意相信。这种假如说今天哈，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有个人他跟你说，我不相信有神，除非你叫神到我面前给我看我才相信，我没听过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说，哪有神，除非你叫神到面前给我看我就相信，或者除非神为我解决这件事情，那这是另外一种变通的说法了。我不相信有神，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困难，除非今天神帮我解决这样的困难我才相信有神，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那我们一定会觉得说，这家伙顽固不化，对不对？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本来就是凭信心来什么信主，对不对？那他怎么能提这样的无理要求啊？他真的是心里还很刚硬，还没有 ready 哈。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的态度是，他有没有说好了，多马，你已经这个在考验当中失败了，从此以后。你这个出名啊，然后你们再支签，再支一个人替换托马啊。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就亲自，我相信当多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肯定听得到，对不对？知道他心里所想，还特意再来为多马显现一次，让他摸钉痕的时候，他有没有责怪他？没有责怪他，但是他讲了一句，他说没有这样做的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对不对？我们都没有亲自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我们相信了神的祝福，就因着我们的信就在我们的心里， OK， 神不会怪罪我们。尽管我们在没有信之前，我们很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那种例子这样，神啊你在我面前我就相信，神啊你给我解决这件事情我就相信，那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态。神会不会因此而怪罪我们？不会。离弃我们？不会，他仍然接受我们， OK。 就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最后还带了一群的门徒跑去怎么样打鱼去了，对不对？耶稣还在加利利海旁边向他们显现，最后怎么样还跟他讲说，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喂养我的羊。你看把那个那么大的一个重任都交给他。所以我所要跟大家讲的是说，的确在我们的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高有低， OK， 有高有低，这是每一个人成长的自然的经过。 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信心的软弱就离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不仅永远不变，他甚至是将那个重任都交托在我们的身上。当初你可以想象，那个迫害基督徒甚至拿着大祭司的缉捕令要去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的这位保罗啊，当时叫扫罗，在路上神还向他显现，耶稣基督还把那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重担都托付给他。那个彼得若不是神他有复活的大能，复活以后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将这个喂养教会的重任托给他，你想他干嘛会为主寻道，并且寻道的时候还说我不配合耶稣基督啊，一样的方式钉十字架，他要倒钉十字架为主寻道。若不是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能力的话，为什么这些门徒甘愿为主而死？为什么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啊，都是在这个信仰上做出各种各样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讲别的，就讲从西方当年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哦，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不像我们现在坐个飞机就可以到北京，然后一看哦，北京机场那建得那么漂亮。他们到了中国，开始穿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饭食，然后学中国人的文化，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甚至是在义和团的时候，哈，很多的宣教士就为主寻道，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就继承先辈的这个意愿，继续来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若不是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的话，这些怎么可能会发生？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就是只是再一次鼓励大家，我不知道你现今在灵里的光景是如何，是刚强呢还是软弱呢？但是我想给你一个确据，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他的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他的灵永远在我们的心里，他的复活的大能可以像当年帮助那个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在加利利海旁边打鱼的彼得，他今天也可以再一次的挑旺你心里面的火，让你可以一生来跟随他，甚至为他献上生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再一次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创造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哦主，我们再一次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重新连结。若我们曾经经历过任何的低谷，就求主你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我们的灵命重新复兴起来，将我们心里对你的爱火重新挑旺，让我们重新坚立我们当初在你面前所做的委身，好让我们可以一生满有能力满有喜乐的来跟随你，也成为其他人的见证和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我很快的把这个复活的内容讲过，就是想留点时间，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呢，时间不够，有一些的内容啊，兰芳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补充下，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吗？好，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兰芳。
大家是不是还有上个礼拜的讲义呢？如果没有的话，后面还有讲义啊。那刚刚少阳讲到，就是说我们复活啊，我们人复活的形体，刚好 刚好那个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跟我接下来可能要讲的一点点东西很像，所以我想说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那个，这是我没有准备啊，就是说我但是我觉得这好像说我们现在是要从复活倒带到耶稣受难的这个部分呢，那一个 transition， 大家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保罗他在讲到基督的复活，还有我们将来复活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那这个人就好像我们在照镜子一样，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呢大概从这个模糊不清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那里，这边讲到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复活之后呢，我们的形体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那个保罗说，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边保罗讲，他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者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样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种样子，兽是一种样子，鸟又是一种样子，鱼又是一种样子，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地上的形体荣光又是一种样子。这里讲到哈，我想说可能就是形容，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种形体，就像是你看到一个种子，一个籽粒一样，像我们种子的样子。我不知道，师母从那个以色列回来呢，我收过他的书签，那个书签里面有芥菜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芥菜籽。哇，好 surprise， 好小好小哦，比芝麻还小，那个芥菜籽啊。可是你能够想象这个芥菜籽可以长成一棵大树吗？觉得耶稣哈，其实我们属地的这种观念很难去想象，非常非常难想象，就是说神或者是说那个荣耀或者是天上到底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好像神给我们那种智力也让我们可以从他所造之物可以去领受一点。你想这个芥菜籽这么小，它怎么样会长成大树？你看这个呢，我们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树，然后我拿一个种子给你看，告诉你说这个种子哈，将来不是这样子的种子，透过一个特殊的方式，它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很不一样的，很有荣光的，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你的脑子里面是不能够想象的。可是呢在这里其实保罗以及耶稣呢，这我待会还要再讲一段经文，他都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不懂得复活，但是复活是实际的，是存在的。我们现在是籽粒，那从芥菜种一直到大树，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可是将来我们是可以认出来的。比方说很多人说哦，像我们家种那个番茄啊，我们把那个去年那个番茄就是已经过季了呢，就把那个籽都挤出来，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放着。第二年呢，就这么小的那个番茄籽啊，把它去育苗，然后长了就比我高大，就这样结了好多的番茄。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小的东西可以长出又有叶又有根又有茎，然后那么茂盛葱绿，然后又是那么大的果实可以吃哈，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觉得神借着这些他所造之物也交通给我们这个东西，所以要对我们的复活要存盼望，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只顾念今生，我都告诉别人说以后将来怎么样我不管的，但是我知道在今生里头耶稣改变我。可是不止在今生耶稣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很多很多的想法态度，释放我们很多的捆绑，让我们活得自由。 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那个复活的盼望。常常想，我们现在是芥菜种，将来要成为一棵美丽的大树，这个是一个确实的。但是要从这个种要到大树，它是有一定耶稣基督他讲的过程的，这是我们再要回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我要看，今天那个丽人不在我们当中，他上个礼拜他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讲那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丽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耶稣要经过这样子的死吗？这么痛苦，他是天上的君王，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吗？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是在人子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自己讲的话哈。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的，十二章从二十三节开始，从二十三节开始哈。然后呢，我们读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三节，好，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哦，这个他也讲了一个东西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其实是就是他讲得荣耀，其实是讲他要受死，要走过这个过程。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到一个荣耀里面。耶稣他在走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永恒的计划，永恒的一个向度，一个看见已经在那里。那因为这个他上了十字架，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拿麦子来形容，他说如果一粒麦子哈，这个麦子如果说我们看的话，我们看不到它里面有生命，你放在那里放十年还是一个麦子，怎么样展现出它的生命出来？他说透过被埋，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埋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他如果埋进去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他就开始就会发旺长出来，可是这个麦子它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它没有办法保存它原来的皮，没有办法保存它原来的所有的样子，它就是在地里完全的失去了它所有自己，它才能够长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信徒里头，我相信耶稣基督交通给我们，在他的受死里头交通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这边讲到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一个受死被埋，然后再到复活的生命，十字架带来复活，没有十字架没有复活，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荣耀，所以这也是我们信徒生命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这个部分的认知，就好像说，当我们就讲说，耶稣基督他这个好像是一个房角石，我们讲他是房角石，可是在圣经上里头也讲说他是叠人的磐石。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讲？这个是房角石，是他生命当中好像是一个垫脚石，让他生命高升的。另一个部分对有些人来讲是砸碎他们的，是叠人的磐石，就看你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回到讲义里面来看耶稣基督受难对神儿女的意义哈。 第一个部分，基督化十字架的咒诅为祝福。
哎，各位弟兄姊妹，哎，快感恩节了哈，那我感谢哈那个赵阳啊、南方啊、沙莉啊，今年的摆上，哎，谢谢他们啊，真的是抽出时间哈来教导我们。你知道准备主日学哈，而且是蛮痛苦的，像我今年在那边教，我才知道。星期六尤其压力大啊！我谢谢他们好，我们主席啊，组长好啊，来感谢他们，好，
谢谢，谢谢，
谢谢，好，谢
谢。那我们继续哈，我们再讲哈那个。对犹太人，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犹太民族，我们昨天我们全家我没有去，因为我到神学院里面去上课，那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我们儿子的钢琴老师，他的儿子13岁的成人礼，犹太人他们的成人礼，他要用希伯来文唱诗，然后呢用英文讲道，13岁的男孩，他满13岁，然后这个过程。他们读旧约圣经啊，他昨天我听我儿子说，他用的是那个以撒跟那个不是以撒，那个雅各跟以扫的那段经文讲了一段，讲了那个正道，一段正道，他是用旧约圣经。那为什么犹太人到现在他们不能信？因为为什么是耶稣在他们就是说来到世界，这个福音对他们来讲是敌人的磐石。在这里哈，从生命记上，生命记上我们大家可以来看哈，生命记上21章就在讲义里头的，大家不用再去翻。他说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他们不能够明白，犹太人到现在都不能接受，就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这样子死呢？如果他是王，王当理当受到所有最崇高的敬拜，最崇高的礼遇，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死？他们不能明白，这太羞辱了，对犹太人来讲这太羞辱了，这不可能。可是真的保罗哈，这个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我们之前就是在我们的那个逐日学里头讲过，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就是像现在是在什么耶鲁大学的法律系，或者是在哈佛大学法律系这样，而且是那种当代最好的法律学者底下的门生受教的这样一个人，他说他在律法上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所以他自己可以这样子说，在圣经里面他都是自己这样子讲的，但是当他神的大光照他的时候，他在加拉太书里头他才明白一件事情，甚至就是他看见他可能没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但是我相信哦，其实圣经里面讲了，他看了那个谁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砸死，他在当时他是高兴的，因为他觉得如果叫耶稣基督来成为他们神的儿子，是他们的弥赛亚，这是太羞辱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也是在他整个律法的观念里面不能够解释出来的。但是呢，当他被神的光照之后，他在加拉太书里头他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两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哈，我在那个讲义上里面有写，他说基督为我们受咒诅，才可以让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知道当我们必须要行律法来称义，就像现在很多人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要做好事做什么那个这样子的话，这些叫做积阴德，可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的。很多时候哈，当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常常有一种感觉，有很多的时候，一个暴力，你觉得一个不公义的事情摆在你面前，但是那个惧怕太大了。比方说一群流氓，可能他们在欺负某个弱小的孩子。我过去我看见了，因为那些是流氓，所以不敢做，我也打不过他们，我就摸着鼻子走了。 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我们可能就说哦，以我们眼界，其实在这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真的靠律法。如果说你要靠律法行义，你就会发觉自己软弱，而且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行权律法的。但是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所以他叫我们可以。可以不受这个咒诅，是他为我们，他来遮盖我们。其实神要的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遮盖，他成为我们的遮盖，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神成为我们自己 的力量，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他里头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价值观是旧的，一个旧造生命的价值观，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常常是被我们的价值观领着走的，我们生命行为都是在这个思想跟价值里头被领着走。只有耶稣基督来，他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更新的工作，更新多少我们才能够行多少。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它是福音。当我们能够看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可以结出许多籽粒，这个也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也愿意承认这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就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里头。是从外面人看是一个最丑陋最羞辱的，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所要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大能。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一个非常大的定义。还有他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讲，他说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可以得到应许的圣灵。其实如果说他要把我们从律法，就是律法以下赎出来，他还把圣灵来赐给我们。当我们是一个犯罪的身体，神的灵，神的圣洁，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凭信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并且有圣灵来赐给我们。我们在这样子的里头呢，就不是靠着哈。其实那个，我觉得加拉太书里头哈，那个保罗一直在讲一个观念哈。他说我们信主的人呢、啊、你听着啊，不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很多人还是到现在，我一直就信主在很多年，还有这种观念，我就觉得说哦，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我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就靠自己这样做那样子做。可是我常常就是对自己很失望，我就觉得常常要失败，有时候就是啪出来就一句很不应该讲的话，或者是说就是知道自己说哎，这样子出来不好，我就把我脾气忍在里面，忍到无可忍了，然后就是再蹦出来，就是非常的 mess up 这样子。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后来真的看加拉太书，我明白过来，保罗说我们不是在做这样，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是靠圣灵入门，难道你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明明讲的话。当耶稣基督他受死之后，有他这个十字架宝血赐给我们之后，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是凭着圣灵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靠圣灵而行。那这个是当你相信圣灵跟你同在，而且圣灵常常在我们里头提醒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因着圣灵的提醒顺服下来，哎，发觉有很多东西会有改变。那我讲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小朋友还蛮小的，我其实就是说自己是很不愿意成为家庭主妇。因为我怎么讲呢，我从小到大呢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所以呢我自己就是说哎，读书的时候我知道说要乖乖的读书，为什么呢？这样子呢好像给自己加一件衣服哈，别人看见的是那个衣服，不是看见的是我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自信的自己，所以什么东西都这样乖乖的做。一直到我信主之后呢，神的灵光照我，就是说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也是从外面的一个提醒，说回家当家庭主妇。那后来呢，我就开始慢慢发觉神把我很多衣服都剥掉，其实就是一粒麦子要埋到地里面那种痛苦， 不愿意，我觉得我有我那个形体，虽然我看不见那个生命是什么，至少还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可是你要埋下去看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而且你不知道它变什么样子。然后脱掉之后呢，哦，教养孩子，教养孩子，哎，在教会里面也常人家说，哎，你孩子好乖哦什么的，我带去看我的医生，医生也说，嗯，孩子蛮乖的。有一天呢，我生病了，那时候孩子老大大概五六岁，老二大概就小两岁这样子，那去看看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是一个我的医生不在，然后是一个那个什么 nurse practitioner， 他就进来看，很年轻很漂亮的，然后我们两个孩子就只有一张椅子，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然后我就在跟那个护士讲话，讲了，两个孩子就咯咯咯咯咯咯就开始笑，那护士就很不耐烦，他就是转过去看了他们一下，我马上就很 sense 到那种感觉，觉得有点被羞辱，为什么呢？我的面子。我就跟两个小朋友说，啊，两个又乖一点呢，一会儿我们再讲，两个又嘎嘎嘎嘎又开始笑了。结果那个看完之后我就出来，然后两个孩子好幼小，我就很生气，我就一直这样走，越走越快，两个孩子就在后面小跑步在那跟，我就说你们两个怎么那么不乖？那个医生阿姨就在跟妈妈讲话，为什么都不安静？我就一直都不高兴，就一直在前面走，两个孩子就在后面一直小跑步的跟妈妈妈妈妈妈。后来呢，神马上一个光照下，圣灵一句话，这是你的面子还是你的管教？很就是那么一句话，我马上好像就那个怒气在那跑，呜一下子就被搅了，好像被神的灵浇了一下那样子。那我马上就说，因为那时候没感觉，就是自己觉得说他们两个不乖。后来呢，我就停下来了，慢，两个孩子跟上来了。我就一上车，我就转过去跟两个小朋友说，那个妈妈 ，sorry， 我不应该这样对你们。我转过来，我就正跟我们两个小朋友这样讲。老大跟我说，妈妈 ，sorry， 是我们不对。他说我们下次会注意。那时候才五六岁哦，哇！我听了，我马上我就觉得真的眼泪就要掉下来，而且满脸羞愧。我真的觉得真的我好羞愧哦。就是那样子，圣灵会光照，就说当我们真的愿意照着神他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福气真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十字架上的宝血，他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头，圣灵的大能也在我们的里面做光照的工作，每一天他都有光照。当然就是很多很多这种都是很小，可是你就知道说那个神的灵他也不啰嗦你的，他也不会把你骂一顿的，但是呢那个光照哈，就好像那个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他写的，他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真的很多的时候其实那个神的灵他带来的不是你觉得说你被责备，而是你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杖跟肝他带来一个真是很大的安慰。我也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够把教养孩子这个事情把它变成我的价值。很多的时候我是因为在家里面带孩子，我很多的时候就慢慢的就在这里面变成把这个抓来当我的价值。我的价值是在神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在神里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神为我们赢得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出死入生，而且这个生命你要想，你现在是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将来你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树，而且那个大树是让很多的人可以来栖息，真的是使许多的人得益处的。再来哈，第二个部分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成圣，这个是我们真的就是这部分呢比较难讲，但是是一天一天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后都有一个成圣的道路，就好像那个被埋之后，每一天那个苗要长大成大树，它有一个很一个时间的过程。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是你要相信抓住神的话，刚刚少阳讲的，我们 不是凭我们的肉眼来认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复活者的灵，我们要凭着灵来认他，凭着灵来认他。圣经给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话，常常抓住神的话。很多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就在就是晚上就觉得说，哦，我真的不行，我觉得我白天有好多东西，我觉得我好软弱。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我就跟神祷告，主啊，我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那么软，我也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说求主帮助我，我就是很对自己不满意。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样子，到了早上五点多，好，就一句话，圣经的话就进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哎，一下子就跳起来，因为这句话马上觉得全身心灵都很舒畅，这句话很熟，我马上就跳下去把我的圣经找出来去看，这是在那个诗篇九十篇里面的一句话。后来我就去细想，觉得神的话就像活道一样，就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他说，你来，你要到我这边来吃喝，至高者隐秘处，你必须要来躲藏在我的里面。你靠自己打仗没用了，常常我们理性上被提醒了，我还是在靠自己在那里 fight。 他就说，你来，要来吃喝我，你除了就是说真的，你若在我的里面好好的住下来，你就在全能者的荫下，大能者就开始来替你征战。今天那个曾牧师他讲到那个历代志下二十章，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是诗歌先出去，诗歌先出去，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困难，我们要靠自己一二三四来解决，可是力量不在我们这一二三四，而且有时候我们会失望，也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可是神说，你靠我，你看我怎么样来做，不是说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当中学习依靠，你真的会发现神的大能就在你那个依靠里头可以出来，这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这也是历世历代很多圣徒，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面前为神做见证的。那第三个部分哈，十字架呢，吸引万人来归他，彰显神的智慧跟荣耀。真的，我觉得这边哈，这就现在像那个红十字会那个十字架上面好像一个蛇，就是那个哈，就说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很多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呢就仰望那个铜蛇，然后就活了，就是真的这个十字架，他说这个叫人死的刑具哈，真的是现在变成叫人活的恩具。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我又说这个看见。属神的儿女为什么圣经上说哈，那个真的那个属神的事情哈，这个如果没有圣灵是我们人是看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要明白哈，耶稣这个十字架上的受死对我们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不只是耶稣为我们受死停留在这里，他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那段经文，他说呢，我们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一个受死的生命，一个受死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头，不要让我们的老我做王，不要让我们的老我做王，不要让你这个芥菜种子，就是你就是要当这个芥菜种，没有其他的了。你要明白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许许多多软弱，我们愿意说耶稣基督，我要与你同死。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常常要宣告这句话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不是自己活着了。如果你有脾气你控制不了，你要宣告现在不是我的脾气在我里面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时间马上到了，我还要讲一个，今天就是我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宣教士，当他在厄瓜多尔 这样子的死的时候，厄瓜多尔的城市最大，就是城市的最大的报纸上头条新闻上面写 What a waste。这个我们他是一个人，我们可以体会，但是我的总结要在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就像上个礼拜，我相信丽人在我们当中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他心里面一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王，他要这样子死，他可不可以不这样子的死。我要讲，我们所能够神为我们赢得这个救恩，虽然是 free 的，是白白的，但是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它值得我们用一生的生命去得着这个救恩的宝贵。这个点是我们得救的点，但是这一生我们尝救恩的宝贵，真的要让这个得救在我们的里头发动，发动，让我们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你要真的唯有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真的才能够见证耶稣的真实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受死跟复活，可能今天都有一定的那个，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个礼拜
是正好是感恩节后的主日。那我想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把这门课可以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那我希望你们如果没有出去旅行的话，我们欢迎你们回来，或是自己有些分享，或是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都会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所帮助，有所得着就好像我们四个礼拜前所做的一样的。你可能什么也没有准备来，但实际上神的灵感动你，你结果就会说出帮助很多人的话来。这也是我们上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欢迎你们来。那若特别针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与他的复活这个主题，我们后讲义后面有一些的问题也好，你们就这两个主题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需要分享也好，我们都欢迎你们来因为我们非常宝贵，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好吗？好，谢谢大家。